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这学期的主日信息看的是约翰福音里耶稣做的七个重要宣告。
我们这个学期的主日信息看的是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做的七个重要的宣告。
这七个宣告都是以我是什么什么来开始的，
这七个宣告都是以我是什么什么来开始的，
表达的方式跟一般人正常人说话大不相同，而且口气更是百分之百的绝对，
表达方式跟一般正常人讲话大不相同，而且口气更加是百分之百绝对。
比如说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就好像当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他并不是说他是人可以选择的其中一种方法来得着生命所需要的粮食，
他并不是说他是人可以选择的其中一种方法来得生命所需要的粮食，
而是以百分之百绝对的口气来宣告说唯有他是人生命的粮，
而是以百分之百绝对的口气宣告说唯有他是人生命的粮。
他讲的也不是说他能够提供生命的粮，而是说他就是那生命的粮。
他讲的都不是说他能够提供生命的粮，而是他就是那生命的粮。
同样的，当耶稣说他是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他是人可以选择的其中一种方法来得着所需要的光。
同样，当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的时候，他的意思都不是说他是人可以选择的其中一种方法来得着所需要的光，
而是说他唯有他才是世界的光，
而是说唯有他才是世界的光。
耶稣借着这几句话来做宣告，不只是来宣告他是谁，
耶稣不单止藉着这几句话来宣告他是谁，
而是十分十分的严重严肃的呼召所有听见这些宣告的人做出具体的回应，
而是十分之严肃地呼召所有听见这些宣告的人做出具体的回应。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所做的第六个我是的宣告。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所做的第六个我是的宣告。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是在什么情形之下说这句话的？
耶稣在什么情形之下讲这句话的呢？
上次我们 提到过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就已经是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去。
上次我们提到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耶稣就已经是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
十三章到十七章记载的是最后的晚餐以及耶稣在那一晚所做最后交代的话。
十三到十七章讲的是最后的晚餐，而同埋嗰一晚耶稣做最后交代的说话。
在那个晚上，门徒在听耶稣交代的时候有很多的困惑。
喺嗰晚门徒听耶稣交代的时候有好多的困惑。
他们就问了好几个问题。
佢哋就问咗好几个问题。
他们问的每一个问题以及耶稣的回答都有相当关键的重要性。
他们问每一个问题和耶稣的回答都有相当关键的重要性。
在十三章三十六节，彼得最先发问。
在十三章三十六节，彼得最先发问。
十四章五节，多马接着发问。
十四章五节，多马跟着发问。
然后腓力在十四章八节发问。
然后腓力在十四章八节发问。
犹大在十四章二十二节发问。
犹大在十四章廿二节发问。
在十六章十七节、十八节，还有门徒彼此对问。
在十六章十七至十八节，还有门徒彼此对问。
而耶稣的这第六个我是的宣告，就是出现在这一系列的问答当中。
耶稣第六个我是的宣告就出现在这一系列的问答当中。
从最紧邻的上下文来看，耶稣这个宣告是回应前面两节的对话。
从最邻近的上下文来看，耶稣这个宣告是回应前面两节的对话。
在十四章四节，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在十四章四节，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马听了就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多马听了就问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去哪，怎知道那条路呢？
于是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于是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有两种可能的意思。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有两种可能的意思。
一种理解是耶稣所强调的是他是道路，
一种理解是耶稣强调的是他是道路，
而真理和生命只是补充说明他是什么样的道路，
而真理和生命只是补充说明他是怎样的道路，
或者在解释说他为什么就是道路，
或者在解释说为什么他是道路。
根据这种解释，这节经文就可以翻成，我就是真理和生命的道路， I'm the way of truth and life.
根据这种解释，这次经文就可以翻译成我就是真理和生命的道路， I am the way of truth and life.
或者我就是引人认识真理，带给人生命的道路， I'm the way that leads people to know the truth and to receive the life.
又或者是我就是引人认识真理，带给人生命的道路， I am the way that leads people to know the truth and to receive the life.
的确，从上文当中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来看，主要谈的是关于往哪里去，走哪条路，所以重点是在道路。
的确，从上文当中耶稣和门徒对话来看，主要谈的是关于向哪里去，行哪条路，所以重点是在道路。
但是几位世界顶尖的圣经学者都认为，
但几位世界顶尖的圣经学者都认为，
虽然最主要的重点是在道路，
虽然最主要的重点是在道路，
真理和生命这两部分却不仅仅是在补充解释道路，
真理和生命这两部分就不单单是在补充解释道路，
而是也占有他们独特的重要性，
也都占有他们独特的重要性，
所以他们都赞同我们中文和合版圣经以及英文 NIV 的翻译，
所以他们都赞同中文和合版圣经以及英文 NIV 的翻译，
认为耶稣的宣告包含了道路、真理、生命三方面的重点，
因为耶稣的宣告包含了道路、真理、生命三方面的重点。
换个角度来谈，
换个角度来讲，
人类自古至今在寻思人生意义的时候，会问三个最根本的问题。
人类自古至今在寻思人生意义的时候，会问三个最根本的问题。
第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第一，我是边个？我由边来？
第二，我在这里做什么？每天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我在这里做什么？每天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第三，我将来会往哪里去？
第三，我将来会往哪里去？
第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是关乎真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是谁？我由哪里来？是关乎真理的问题。真理的问题。
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的人只停在我从妈妈的肚子里来这个层次，其他就不愿意多想。
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些人只停留在我由妈妈的肚里的层次，其他就不愿意多想了。
另外，有些人愿意多想，却得出彼此有冲突的答案。
其他有些人愿意多想的，但是就得出彼此有冲突的答案。
有的说，一切的背万物的背后有一位伟大奇妙的创造主，有的却完全否定神的存在。
有的话，一切万物背后有一位伟大奇妙创造主，有的就完全否定神的存在。
这两种看法只有一个是真的。
这两种看法只有一个是真的。
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这不仅仅是一个真理的问题，而且是绝对不容轻看忽视的问题。
边个真边个假，这个不单止是一个真理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绝对不容轻视忽视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在这里做什么？每天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在这里做什么？每日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这问的是生命的意义。
问的是生命的意义。
直接相关需要先掌握对的更根本问题是生命。
而直接相关最需要先掌握啱的根本问题是生命。
第三个问题，将来往哪里去？
第三个问题，将来往哪里去？
问的似乎只是方向或终点。
问的似乎只是方向或者终点。
其实直接相关需要先掌握的更根本问题是道路。
其实直接相关需要先掌握的根本问题是道路。
那么为什么耶稣会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呢？
为什么耶稣会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呢？
让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就让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先谈真理。
先谈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很多人以为学科学的比较难相信神。
很多人以为学科学的比较难相信神。
其实跟读人文的人相比，读科学的反而容易信主的多。
其实同读人文的比起上来，读科学的反而容易信主的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读人文的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
读人文的见到很多事都是相对的。
他们比较会接受没有绝对真理的那种观念，
他们比较会接受没有绝对真理这样的观念。
而做科学研究的人很不一样，
而做科学研究的人就很不同。
无论他们是否认识神，
不理他们是否已经认识神，
在专业研究的领域当中，他们知道有客观绝对的真理存在。
在专业研究的领域当中，他们知道有客观绝对的真理存在。
其实科学研究就是探索发掘 绝对真理的努力过程。
其实科学研究就是探索发掘绝对真理的努力过程。
真理这个字有一个最基本的意义，
真理这个字有最基本的意义，
真就是与假相对，
真就是同假相对，
真实就是与虚有其表相对，
真实就是同虚有其表相对。
而在新约圣经的希腊文里面，
在新约圣经的希腊文里面，
真理这个字除了最基本的含义之外，
真理这个字除了最基本的含义之外，还有更丰富的意思，
包含了信实，
包含了信实，
可靠，
可靠，
值得信任，
值得信任，
以及确定，
同埋确定。
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你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这些描述真理特性的词是和神有直接关系的。
呢啲描述真理特性嘅词系同神有直接关系。
真理是神重要的属性之一。
真理系神重要嘅属性之一。
古今中外有许许多多的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
古今中外有好多嘅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
他们费尽了一生做了许多真理的探索之后，最后发出一句赞叹。
他哋费尽一生做咗好多真理嘅探索之后，最后发出一句赞叹。
人唯有认识神，才能够真正明白真理。
人唯有认识神，先至能够真正明白真理。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讲，
如果有一群科学家对一个手机做了非常详尽的研究，
如果有班科学家对一个手机做了非常详尽的研究，
对每一部分的材料、分子组成、每一个零件的功能都做了相当透彻的分析研究，
对每部分的材料、分子组成、每一个零件功能都做了相当透彻的分析研究，
但他们却始终没有考虑过这个手机是有目的有智慧的创造，
但他们始终都没考虑过这个手机是有目的有智慧的创造。
那么不论他们的分析研究是多么的详细，
那不理他们的分析研究是多么详细，
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真理，
他们都没有真正明白真理，
实际上他们漏掉了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真理，
实际上他们漏了一个最关键最重要的真理。
同样的，如果一群人对着一幅大的油画进行各样的分析，
同样的，如果一班人对着一幅大油画进行各样的分析，
这一点的油墨分量有多少，
这一点的油墨分量有几多，
这个颜色是由哪几个不同的颜色所组成的，各占多少比例，
这个颜色是由哪些颜色所组成，各占多少比例，
这些研究也许都很有价值，
这些研究或者很有价值，
但是如果忽略了这幅画是一位画家画的这么重要的事实，
但是如果忽略了这幅画是一个画家画的这么重要的事实，
那么不管他们的研究有多详细，他们没有明白真理，
那不论他们的研究有多么详细，他们都没有明白真理。
不是说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做科学研究，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不是说只有基督徒才可以做科学研究，绝对没有。
但是我深信像圣经所说的，
但我深信好像圣经所讲，
认识神是知识的开端，
认识神是知识的开端，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研究手机的人如果不知道手机是被造的，
研究手机的人如果不知道手机是被造的，
很多问题他不需要问，他也不会去问的，
有很多问题他是不需要问也都不会去问的，
但一旦他意识到这手机是被造的，
但一旦他意识到这个手机是被造的，
他就会开始问很多本来不会问的问题，
他就会开始问很多本来不会问的问题，
这是谁造的，
这个是谁做的，
他为什么要造这手机，
他为什么要造这个手机，
造这手机的目的是什么，
他做手机的目的是什么，
手机应该发挥的功能是什么，
这个手机应该发挥功能，
同样的，当人知道眼前看到这个画面不是各种颜色偶然的组合，
同样当人知道他眼前看到的画面不是各种颜色，
而是有一位画家画的，
而是有画家画的，
他才会开始问一些本来不会问的问题，
他才会开始问一些本来不会问的问题，
这幅画是谁画的，
这幅画是谁画的，
为什么画这幅画，
他为什么画这幅画，
在什么情形下画这幅画，
在什么情形下画的，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
这幅画要表达
什么，什么信息，
有什么信息，
从这幅画我能够对这个画家有哪些认识，
由这幅画我可以对画家有什么认识。
我的小女儿读 preschool 的时候，
我的小女儿读 preschool 的时候，
有一天放学回家拿了个东西给我，
有一天放学回家拿这样东西给我，
我一看就忍不住笑着说，这看起来像一团，哎呀，就不讲了。
我看了忍不住就笑着说，这个看起来好像一嚿，不讲了。
我这句话一出口，我的小女儿就哭了。
我那句话一出口，我小女儿就喊了。
因为那是她做的，要送给我的父亲节礼物。
因为那个是她做的，是她要送给我的父亲节礼物。
虽然她还很小，手还很不巧。
虽然她还很小，手又不灵巧。
在颜色的美感上也比较弱。
在颜色的美感上也都比较弱。
但她在学校用粘土做那个东西，在涂上颜色的时候，她是全心全意想要对爸爸表达他的爱，
但是他学校用粘土做那样东西，在涂上颜色的时候，他全心全意想要表达他对爸爸的爱。
但我这个很可恶的父亲，
但我这个很可恶的父亲，
竟然完全否定了他的努力，
竟然完全否定了他的努力，
深深伤了他的心，
深深伤了他的心。
我只看一秒就太快的认定那是一团又丑又无意义的东西，
我就看了一秒就太快认定那个是一嚿又丑又无意义的东西，
实际上那是一个有意义的创作，
实际上那个是一个有意义的创作，
是我太高傲也太愚昧了，
是我太高傲也都太愚昧了。
如果你同意我那天的表现太可恶太让我女儿伤心，
如果你同意我那天的表现太可恶太令我女儿伤心，
想看看神的创造是多么的美丽奇妙，
想想神的创造是几么美丽奇妙，
里面有多少神的智慧和爱心，
里面有多少神的智慧和爱心，
而我们人的反应还不只是高傲的轻看神的创造，
而我们人的反应还不单止是高傲地轻视神的创造，
而是甚至连创造主的存在我们都全面否定了，
而是连创造主的存在都全面否定了，
我们活在一个神所 创造的宇宙，
我们活在一个神所创造的宇宙，
如果连这位创造主的存在都漠视或全然不知，
如果连这位创造主的存在都漠视或者全然不知，
那么我们的知识再怎么多都是错失了那最重要最关键的真理，
那我们的知识再多都是错失了个最关键最重要的真理，
真理是神的本质，
真理是神的本质，
是神真实的一种表现，
是神真实的一种表现，
唯有神是唯一不变可信可靠确定的真理，
唯有神是唯一不变可信可靠确定的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意思是透过他我们能够明白认识神，
意思是透过他我们可以明白认识神。
约翰福音第一章一段经文我们同声来念，
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继续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是神为我们预备认识神的方法，
这个是神为我们预备认识神的方法。
在十四章七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在十四章七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
第九节讲得更清楚，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第九节讲得更清楚，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
你是一个渴慕认识真理的人吗？
你是一个渴慕认识真理的人吗？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耶稣说我就是真理，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
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珍惜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珍惜生命，
都不希望生命太快结束，
都不希望生命太快结束，
也不希望我们所亲爱的人生命太快结束，
也都不希望我们所亲爱的人生命太快结束。
生命的确是宝贵的，
生命的确是宝贵的。
耶稣也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耶稣都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那么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我们一定要得着而且好好珍惜的生命？
什么是我们一定要得着而且要好好珍惜的生命？
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卷书都谈到这个生命，
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多卷书都讲到这个生命，
而生命这个字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总共36次。
而生命这个字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总共36次。
我们看看其中几处经文，
我们看看其中几处经文，
先请弟兄们一同来读，
先请弟兄一起读，
请。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请姐妹读6章35节，
请姐妹读。
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请弟兄们读10章10节，
请弟兄。
请，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请姐妹读11章25节，
请姐妹读。
耶稣说，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我们一起读20章31节，
我们一起读。
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我不知道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我不知道你看这些经文有什么感受。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肉体的生命。
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肉体的生命。
但是肉体的生命有很多罪性。
但这个肉体生命有很多罪性。
这个肉体的生命也会一天一天的衰老，有一天会结束。
这个肉体生命都会一日一日衰老，有一日会结束。
而耶稣来是要把一个圣洁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
耶稣来是要将一个圣洁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
关键在于我们要不要，我们愿不愿意接受。
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接受。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愿意。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愿意。
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子说，我们同声来读。
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
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一生活得有意义。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一生活得有意义。
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相信他，接受他。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他，接受他，
都来得着他所赐的这个丰盛的新生命，
都来得着他所赐的丰盛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他讲的不是一条普普通通可走可不走的路。
他讲的不是一条普普通通可行可不行的路。
他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他说，我就是道路，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是关乎神与人之间的事。
这个关乎神与人之间的事。
关乎到人是否能够认识神、经历神、享受神的爱、进入神的同在。
关乎到人是否能够认识神、经历神、享受神的爱、进入神的同在。
为什么这条路这么重要？
为什么这条路这么重要？
看看圣经讲的一些话。
看看圣经当中的说话吧。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然后耶稣说的这段话，我们同声来读。
然后耶稣讲这段说话，我们一起读。
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让人走人生的正路，一条我们本来就应该走的路。
耶稣来的目的就是叫人行人生的正路，一条我们本来就应该行的路。
那么耶稣是不是唯一的路呢？
那么耶稣是不是唯一的路呢？
基督徒最常遭受严厉批评的其中一点，就是关于排他性的问题。
基督徒最常遭受严厉批评的其中一点，就是关于排他性的问题。
以前我还没有信主，刚去查经班的时候，就曾经为这件事情跟基督徒辩到面红耳赤。
以前我还没信主，刚开始去查经班的时候，就曾经为这件事跟基督徒辩论到面红耳赤。
我说世界上劝人为善的宗教又不只是你一个。
我说世界上劝人为善的宗教又不单止你一个。
你凭什么说只有你是真的？
你凭什么说只有你是真的呢？
这让人听了不只是不服气，而且非常的反感。
咁令人听咗唔单止唔服气，而且十分反感。
人都喜欢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宗教殊途同归的想法。
人都中意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宗教殊途同归嘅谂法。
这种观念的最大一个好处是带给人极大的安全感。
这种观念最大的好处是带给人极大的安全感。
既然殊途同归，你无论怎么选都不会错。
既然殊途同归，你无论怎么选都不会错。
甚至就算不选也没关系。
甚至就算什么都不选都不要紧。
美国虽然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立国基础的国家。
美国虽然是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立国基础的国家。
最近几十年来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最近几十年来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殊途同归的思想也成为最广为接受的主流。
殊途同归的思想也都成为最被广泛接受的主流。
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观念就是强调没有绝对的真理。
后现代主义最主要的观念就是强调没有绝对的真理。
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所有人就应该互相容忍 彼此尊重，
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所有人就应该互相容忍彼此尊重。
在大家都高举容忍这个 tolerance 的旗帜的时候，如果还有人敢说有绝对的真理，
在整个社会都高举、tolerance 容忍的旗帜的时候，如果还有人还大声说有绝对真理，
他会成为众矢之的，
他会成为众矢之的，
被骂是不尊重别人，鼓吹仇恨，没有爱心，
别人骂不尊重人，鼓吹仇恨和没有爱心。
而那些没有相信没有绝对真理的人，常常会标榜自己的心胸多么宽大，
而那些相信没有绝对真理的人，常常会标榜自己的心胸广大。
他们也常说我们也觉得耶稣很好啊，
他们都会说我们都觉得耶稣很好。
可恶的是那些容不下别的宗教的基督徒，
可恶的是那些容不下其他宗教的基督徒。
十多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个真人真事，
十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个真人真事，
有一个广播电台一个 call-in show 的女主持人，有一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大力批评基督徒。
有一个广播电台 call-in show 的女主持人，有一晚在节目当中大力批评基督徒。
她说、那些信仰绝对保守的基督徒都没有好好读圣经，
她说那些信仰保守的基督徒都没有好好读圣经，
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是最博爱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耶稣是最博爱的，
任何人他都接纳，
任何人他都接纳，
他是最包容最 inclusive 的，
他是最包容最 inclusive 的，
哪里像那些基督徒这么 exclusive 这么排他，
哪里好像今天那些基督徒这么 exclusive 这么排他。
当时有一位叫做、Robert Evans 的基督徒刚好出差到那个城市，
当时有一个叫做 Robert Evans 的基督徒刚好出差到那个地方，
一边开车一边听到那段评论，
一路开车一路听到那段评论，
他就立即用他的手机 call in，
他就立刻用手机 call in 了。
他问主持人说：“你刚刚说耶稣是最包容接纳一切的。”
他问主持人话：“你首先话耶稣是最包容接纳一切的。”
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但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请问你觉得耶稣这句话是 inclusive？还是 exclusive？
请问你觉得耶稣这句话是 inclusive 还是 exclusive？
女主持人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先是支支哇呼噜呼讲一团 一番。
女主持人听到这个问题，先是咦咦我我乱咁噏。
然后呢，开始用讥笑辱骂的口吻说：“哎呀，听众朋友啊，你们听到没有？”
然后开始用讥笑辱骂的口吻讲：“听众朋友啊，你哋听到咗未啊？”
哎呀，这个打电话来的就是那种宗教狂热的偏激分子。
这个打电话来的就是那些宗教狂热的偏激分子。
然后他就毫不留情地讲了一大堆嘲笑的话。
然后他毫不留情地讲了一大堆嘲笑的话。
然后他接了下一通电话。
跟住他接了下一通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我是一个卡车司机。”
打电话的人讲：“我是一个卡车司机。”
我也许没什么学问，对圣经也不熟。
我或者冇咩学问，对圣经都唔系咁熟。
但我觉得刚刚那个叫 Robert Evans 的人，他问的问题很有道理。
但我刚刚那个叫 Robert Evans 的人问得很有道理。
我听你讲了一大堆话，却始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我听你讲了这么多，但是始终都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如果耶稣的确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我听来，他的意思的确就是他是唯一的。
如果耶稣的确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咁我听落佢嘅意思就系佢的确系唯一嘅。
那个女主持人非常的生气，
嗰女主持人听咗好嬲，
马上又噼里啪啦把这个卡车司机给骂了一顿，
即刻又噼里啪啦将个卡车司机闹咗餐。
但接下来一个一个电话进来，
但系跟住嚟一个个电话打入嚟，
每个听众都说你还是没回答那个问题。
每个听众都话你仲系冇回答佢哋嘅问题，
好不好？请你针对问题回答。
可唔可以请你针对问题回答？
但那天晚上一直到节目结束，这主持人始终都没有回答那个问题。
但嗰晚一路到节目结束，那个主持人始终都冇直接回答个问题。
的确，那是一个他很难回答的问题。
的确，那个系一个佢好难回答嘅问题。
我们可以一厢情愿地去相信殊途同归。
我哋可以一厢情愿咁去相信殊途同归。
也可以一厢情愿地说耶稣哇最包容一切宗教。
亦都系一厢情愿咁讲话，耶稣自己都会包容接纳宗教。
但是你真正读圣经的话，你面对耶稣所讲许许多多完全绝对的话，
但系你真正读圣经嘅话，你面对嘅系耶稣讲嘅好多完全绝对嘅说话，
包括今天约翰福音嘅十四章第六节，
包括今日约翰福音嘅十四章第六节。
不要怪基督徒排他，
唔好怪基督徒排他，
因为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第二个选择，
因为圣经入面冇俾我哋第二个选择，
绝对没有一个选择让人可以说啊，我虽然不觉得人非要信耶稣不可，但我觉得耶稣还是个挺值得尊敬的伟人。
绝对某一种选择，等我哋可以讲，我虽然觉得人一定要信耶稣，但系我仲系觉得耶稣系个几值得尊敬嘅人。
耶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
耶稣话佢系唯一嘅道路。
他讲这样的话，讲这么绝对的话， 只有两个可能。
他讲得咁绝对，只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一个真嘅，一个假嘅。
如果是假的，耶稣就是可恶的骗子。
如果系假嘅，耶稣就可恶嘅骗子。
面对这个宣告，我们也只有两个选择。
面对呢个宣告，我哋都只有两个选择。
如果这是真的，这非同小可。
如果呢个真嘅，咁就非同小可。
不如我们继续一厢情愿地相信殊途同归。
不如我哋继续一厢情愿相信殊途同归。
如果这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
那就不值得你多浪费任何时间在耶稣身上。
那就不值得你多浪费任何时间在耶稣身上。
而且要注意的，耶稣并不是说他可以为人指引道路。
而且要注意的，耶稣并不是说他可以为人指引道路。
他说他就是那道路。
他说他就是那个道路。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欣赏耶稣，敬佩他，喜欢讲他的话，觉得他好慈爱，遇到难处会向他祷告，有的时候会读读圣经就好了。
我哋唔好以为我哋欣赏耶稣、敬佩佢、中意佢讲嘅说话，觉得佢好慈爱，遇到难处同佢祷告，得闲读下圣经就够啦。
如果你不实实在在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如果你唔实实在在接受佢做你嘅救主同生命嘅主，
如果你不让他成为你的道路，
如果你唔俾佢成为你嘅道路，
你就还是处在生命与神隔绝的境况当中，
你就仲系处喺生命与神隔绝嘅境况当中。
耶稣，我就是道路。
耶稣话：我就是道路。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只有耶稣是真神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界。
只有耶稣系真神上帝道成肉身嚟到世界。
只有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只有耶稣为世人嘅罪被钉死喺十字架上。
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和罪恶的权势。
只有耶稣从死里复活，战胜死亡和罪恶的权势。
只有耶稣以他自己的身体为人开了又新又活的路。
只有耶稣以自己的身体为人开了又新又活的路。
他就是那道路。
他就是那道路。
你需要接受他。
你需要接受他。
才能够成为属神的人。
才能够成为属神的人。
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
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
现在我做总结。
现在我来做总结。
耶稣来并不只是为人指引道路。
耶稣来不单只是为人指引道路。
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道路。
耶稣来并不只是教导人明白真理。
耶稣来不单只是教导人明白真理。
他就是真理。
他就是真理。
耶稣来并不只是要丰富人的生命。
耶稣来不单只是要丰富人的生命。
他就是生命。
他就是生命。
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他，没人可以去到父那里。
他用如此绝对的话来宣告自己是谁。
他用这么绝对的话来宣告自己是谁。
动机绝对不是要把人排除拒绝在外。
动机绝对不是要将人排除拒绝在外。
反而是以最真诚、最严肃、最恳切的心向所有世人发出邀请。
反而是以最真诚、最严肃、最诚恳的心向所有人发出邀请。
有一位叫做 Thomas Kempis 的人，根据约翰福音14章6节写了一段他觉得最能够代表耶稣心意的话。
有一位叫做 Thomas Kempis 的人，根据约翰福音14章6节写了一段他认为最能代表耶稣心意的说话。
来跟从我，
来跟从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道路就无从前行。
没有道路就无从前行。
没有真理就无从明白。
没有真理就无从明白。
没有生命就无从生活。
冇生命就冇从生活。
我就是道路，是你们当遵行的。
我就是道路，是你们当遵行的。
我就是真理，是你们当相信的。
我就是真理，是你们当相信的。
我就是生命，是你们当盼望的。
我就是生命，是你们当盼望的。
我是不朽不变的道路，是全然可靠的真理，是永不止息的生命。
我是不朽不变的道路，是全然可靠的真理，是永不止息的生命。
早前讲过，耶稣做这个宣告是在他即将被卖的那一夜向门徒们说的。
之前讲过，耶稣所做这个宣告是他即将被卖的那一夜向门徒讲的。
稍后在同一个晚上，耶稣对门徒说，
之后在同一晚，耶稣对门徒讲，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稍后耶稣又说，
之后耶稣又讲，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相信接受耶稣， 能够给人一种非世界所能赐的平安。
相信接受耶稣能够给人一种非世界所能赐的平安，
因为它使我们的 生命有意义。
因为它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
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
我们知道自己是谁，由哪里来。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知道每天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每天生活的目的是什么。
也知道将来往哪里去，靠什么而去。
也都知道将来会向哪里去，靠着什么而去。
唯有对这几个问题的答案有确据的，我们可以得着世界夺不去的平安。
唯有对这几个问题答案有确据的，我们可以得着世界夺不去的平安。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还是这一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留下平安给你。请思琴继续谈，我们有点时间祷告。
请思琴继续谈，我们有点时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的时候，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耶稣来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平安赐给我们。
耶稣来的目的是要将这个平安赐给我们。
你渴慕得到这样的平安吗？
你渴慕得到这样的平安吗？
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向他祷告，
向他祷告，
把你的心意向他陈明，
将你的心意向他陈明，
也把你的耳朵能够向他敞开，
也都将你的耳朵向他敞开，
让他在这个时刻能够来向你说话，
让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向你讲嘢。
我们有一点个人向神祷告的时间，
我们有一点个人向神祷告的时间。一起来唱。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请姐妹，我留下慈爱。
请姐妹，我留下慈爱。
弟兄，我流下喜乐。
请弟兄，我流下喜乐。
我流下喜乐给你们，我将我的喜乐赐给你。我说此地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留下喜乐给你们。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做我们的道路。
多谢你做我们的道路。
真理。
真理。
生命。
生命。
谢谢你把平安赐给我们。
多谢你将平安赐给我们。
把慈爱赐给我们。
将慈爱赐给我们。
也把喜乐赐给我们。
也都将喜乐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在主席欢迎其他新来的朋友之前，我们要先欢迎景怡。